到底有谁认得佛法？之二，从修行人的种与品谈起。拉针。昨天在新浪网上看到一句话，让我哑然失笑，同时想到很多。这是一个匿名网友的响应，是响应一篇质疑某知名藏密高僧是否是凡夫的文章。当中有这么一句，我最看不惯有些没种没品的所谓高僧大德。乍一看有点粗陋，而且用没种没品来抨击所有高僧大德，那是错误的。古往今来，多少德品超然的圣僧具德度生弘法，功德巍巍，岂堪一个凡夫随意诋毁？不过他用了一个有些加以简别，那就无可厚非了。现在确实有那么一些所谓的高僧大德是混进诸列的愚目，用每种每品来标志他们并不过分，而这个种与品的概念也颇耐人寻味。种与品可以有两个层面的理解，一个层面是世俗含义，一个层面是佛法上的含义。世俗语言中说谁没种，是说他缺勇气，乏坚定，少毅力，经不起考验或冲击。说谁没品，则指他人品不高，没有，至少是缺少了人性中好的光明的德行，如仁爱善良、诚信、正义、伦理礼仪、聪明智慧等等。古人总结为仁义礼智信，其实这些德行同样是佛门修行人所必备的，只不过实施的对象、方向以及运用的深度、广度有所不同而已。这就说到佛法的层面了。修行人的品具体指的什么？最基础的当然是信、愿、行、戒、定、慧，五戒、十善、四无量心、六度万行、三聚境界、菩提心。更高层面的还有彻底断除我法二执，真正建立在真如体性上的圣意菩提心之圣品圣德等等等等。佛说三藏十二部处处都在讲修行人应有的品，这种品的养成不易，不易在众生业力的盖障，很难真正如法实施佛陀的教戒，但它不是最不易。最为不易的是种的养成。当我们说某个佛门弟子没种，那是指他不具备与佛菩萨相应的种性，不堪为法器。而堪为法器者所应具备的种性，则是一，宁舍生命不舍正法的坚定；二，为了众生的慧命敢于直面魔妖，承担危险痛苦的勇气；三，百折不摧，无论天长日久，经得起任何考验和打击的毅力，及永远依止正法不变的决心。那么这样的种性要从哪里验证出来呢？那就一定要到那个要命过关的时刻，要到那个妖魔和危险痛苦相逼在前或加诸于身的关头，要到那个被折磨打击得几乎无法呼吸的时候，才验得出你是不是真刚。到那种时候，你若依然将佛法和众生的慧命摆在一切之上不变，你就成功了。而这种种性的结成， 是建立在修行之品的深入修养基础上的。所谓深入修养，就是指对佛陀一切教言教戒的实施，不但一丝不苟的如法，而且要使这些法义深入八十心田，不断的深刻自我熏习，使自己对身心世界的理解认识由世俗的认知终究完全转化为以佛菩萨的标准来认知。其中最重要的是需升起强大的菩提心愿并付诸实践。在这样的修持中，事相的波涛掀得再大，也很难障蔽你的择法眼，很难波动你的正道之心了。写到这里，我想到一个公案。很久以前，有一个德高望重的汉地老法师，声名远扬，僧俗弟子数以万计，他的德品非普通人可以比及。曾经有个年轻人指着老法师鼻子骂了他两个小时，老法师依然面带微笑，平静淡然，一言不发。由于他的德行感召，终于依止在一位藏密大圣德座下，学到了甚深密法。老法师对圣德感激涕零，恭敬得五体投地。常跟弟子们赞叹圣德是伟大的佛菩萨。老法师修法十分精进，受用非常显著。在一次法会上，许多弟子亲眼见到他自身化显出佛菩萨的形象，弟子们因此对圣德升起很大的信心。可惜老法师经不住考验。那时有个朝廷重臣几次三番想拉拢那位藏密圣德为自己谋私利，都被圣德断然拒绝。这朝廷重臣恼羞成怒，利用手中权力想方设法陷害圣德，其中就企图利用老法师在信众中的威望，威逼老法师诋毁圣德，不然就把老法师抓起来。而老法师的几个亲近弟子也被朝廷重臣收买了，帮着一起逼迫老法师。老法师害怕了，他想起自己年轻时曾经被衙门误抓过一次，在牢里待了七八个月才放出来，那牢狱的滋味实在不能再体尝了啊。又想到一旦自己被抓，那么多弟子怎么办？诸多利益权衡之后，老法师终于向他们低头，否认了传给自己无上大法的圣者上师。他的否认在信众中造成不小的影响，为妖魔提供了攻击圣德的弹药。但圣德毕竟是佛菩萨再来，光明磊落，菩提圣心，朝廷重臣的阴谋终究没能得逞。圣德对老法师的行为没有丝毫计较，但佛菩萨虽然不计较，因果定律却不会改变。老法师犯密宗根本戒，种下欺师灭祖、诽谤佛法的大恶因，很快结果了。数年后，老法师重病缠身，临终时竟被衙门将他抬到荒郊野外的一所房子里团团围住，说是要保护大法师，不让任何人靠近，包括出家人。老法师临走时身边连个助念的人都没有，只有凶神恶煞的捕快，最终在痛苦呻吟中挣扎离世。几日后，老法师的一位师兄急匆匆从外地赶来， 说是在禅定中关照到老法师被拉到金刚地狱受刑了。师兄很惊讶，修正甚好的师弟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特地赶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听说老法师诋毁圣德的事，师兄长叹一声，当众吟道：眼前得失仗道心，宝珠扔向浊污林，不识正法何其真，怎堪佛门真法器。师弟啊师弟，你糊涂啊，不是你在度众生，是法在度众生，真法在哪里就该把众生送到哪里啊。我若是你，我就把弟子们都交给圣德度，我宁可自己蹲那牢石子监狱去。说罢来到圣德庙前，长头礼拜三千，为师弟忏罪。这个公案我讲给很多人听过，每次我都会问，一代宗师为什么也会犯下这么显而易见的密宗重罪。有人说是老法师老糊涂了，有人说是朝廷重臣的伎俩太厉害了，有人说老法师是为弟子们的前途担心才这么做的，有人说他还没能真正了解那位圣德有多伟大。如果说是因为老糊涂了，那就证明老法师根本就是凡夫境界，老弱昏聩，怎堪引导众生成就，这个宗师就名不符实。若说是因为朝廷重臣的手段太厉害，让老法师害怕了，那就证明老法师我执未断，执法执实。佛门宗师至少应该悟彻诸法如幻的道理，身不过业力凝聚的影，心不过无明执染的梦，世界不过众生的一期业报幻境。就算老法师尚未亲证此境，还是凡夫之躯，但一代宗师最起码思想境界不该是凡夫境界。诸法如幻，这个佛说真谛若已牢牢植根在他心中无可动摇，什么牢狱铁窗、声名荣誉根本就不会是他的忧虑。若说老法师是担心弟子们的前途，那就正应了他师兄的那句话，不是你在度众生，是法在度众生，真法在哪里就该把众生送到哪里。他明明知道圣德那里就有成就大法，明明知道圣德就是佛菩萨再来，正德正净都在自己之上十万八千倍，还有什么必要担心弟子没地方学佛法得成就？这不是真的为弟子们的成就着想，而不可否认地看出他心中掺杂着诸多我执和愚痴。若以种和品的标准来衡量老法师，他不具真正的金刚乘种性，不堪佛门真法器，这一点暂且不说，只说品，世俗之品上他欺师灭祖，伦理丧失；修行之品，无论他平日里如何慈悲喜舍，如何忍辱精进，利害关头他将自我及其小圈子利益置于拯救整个三界六道众生的如来正法大义之上，这便毫无余地地将他打入了下下等品。其实在我看来，老法师犯下这样的重罪，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多数人忽略不明的。他之所以不能了解圣德有多伟大，那是因为 他并不真正认得佛法，对佛法的认识不够深入，未入正道。暂且不论圣德是他的传法上师这一点，只说这一点就好像不是传法上师的圣德就可以诋毁一样。所以我们暂且不拿出密宗十四戒，而是要看到他触犯戒律的深层原因，是因为对佛法的认识有问题。如果老法师对佛法的认识是没有问题，入了正道的，无论圣德是不是他的传法上师，只要接触到圣德所展示的佛法法义，他就应该认得清那是出自如来本家，就不会有任何诋毁犯戒的事情发生。他若真的认得佛法，就该懂得如来正法对众生来说是多么稀有珍贵，就该懂得拥有如来正法的圣德是众生从轮回痛苦中解脱的通道，就该清楚诋毁这样的圣者就等于堵死了众生解脱的一个出口。他若真的认得佛法，就必定是深明因果的人，就绝对应该知道堵死众生解脱轮回的出口，就等于堵死了自己的一切光明前程，等于让自己万劫不复。且不说是为了众生，就算为了自己的成就前程，他也不会那么做。所以归根结底，他并不真的懂得佛法。就像一个水平不高的古董商，虽然在这一行混迹多年，术语名词一大摞，各种宝贝见过不少，但由于并未能真正掌握古董鉴别的关键，导致自身鉴别能力弱，即便偶尔捡到珍宝，也经不起旁人别有用心的捣乱而错判，因此错失良机，将宝物当废品，将废品当宝物的事时有发生，最终导致自己破产潦倒。上品的修行人具有如金刚石一般坚韧不变的种性，而且他的不变不是无知混沌的愚忠，而是清醒的责法，清醒而深刻的了解众生的苦难和众生对佛法的急迫需要，能清醒的辨识何为真能解脱众生的佛法，何为戏论空洞之法，清醒的认识这个世界一切现象的本质，而不为任何外相所惑，舍弃幻化自我的短暂优越或享乐，去维护让众生从轮回苦境中解缚的如来法义，对他来说本该本当，不是一件很难的事。20世纪50年代，由于共业的感召，不利于佛教弘扬的形式在藏地出现。第四是多智亲仁增加利多吉仁波切在危险来临前夕，选择留下来，并将自己置身于中国青海的一个劳改农场，那里关押着来自藏区各地的1000多位活佛高僧。仁波切穿梭在各个牢房，给活佛喇嘛们悄悄传授大圆满龙亲凝体精髓法。其中有一名汉族僧人得到仁波切传法后，修了不到2个月就弘化飞迁佛土，在众目睽睽之下化作白色的光团飞升，消融于虚空。大家可以想一想，掌握大圆满龙亲凝提精髓大法的仁增加利多吉仁波切是几根牢房的铁栏就能围困得住的吗？岂不是无稽之谈？仁波切是为了将佛法传播下来，才主动深入牢狱苦境。1961年， 仁波切决定不再继续注视，他对伤心欲绝的弟子说，我并不是因为往昔的业力才被迫入狱的，我来这里是有意图的，如果我想要的话，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去任何净土，不用为我担忧。不久后，仁波切视现红身成就圆寂。有人会说，仁增迦利多吉仁波切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那怎么能比？这话就可笑了。你是来做什么的？不是来学佛的吗？莲花生大师难道不正是你学习的对象吗？哦，因为是佛菩萨的行为，所以我们凡夫可以不照办。那你还学佛做什么？既然学佛，那么佛菩萨这种不惧危难，只为众生成就解脱的大悲大无畏的菩提心行，就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内容，否则就成了假修行。当然，话又说回来，仁增迦利多吉仁波切是佛菩萨化现，弘法利生的行为自然光明无量，圆满无漏。而对于正在进取中的许多行人来说，也许一下子还做不到那么彻底。这没有关系，一天没有到佛陀的爵位，一天都有可能出现缺失。修行的内容也就是更改这些缺失，使之最终完全符合佛陀的标准。但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修行人有没有走在成就为佛菩萨的正道上，有没有这个在正道上进取的心，是以佛法为重，还是以自我面子利益为重？一时的缺失并不是什么大事，只要无我无私，为众生为正法，勇于修正自己，那就依然是可歌可赞的法器。弘一法师早期对密法不甚了解，多有疑义，甚至公开反对。有一次，弘一法师读到大日经书，乃知密宗教义之高深，因痛自忏悔，即刻转变认识，劝导其他行者以自己为戒，要深入教义，对密法升起绝对的恭敬。多年以前，宝光寺前任方丈新济法师读到当时年纪尚轻的三世多杰羌佛所造的僧俗便语，法师一时犯所知障，只看了开篇头四个字，如是我名，便自认其不如法，置之一旁不理。后遇寺中特殊因缘，法师反省忽有所悟，找出僧俗便语仔细攻读，读完才恍然大悟，惭愧万分。这是三世多杰羌佛亲证的法性真如之无上绝境，当然应该是如是我名，而不是我闻。大修行者毕竟不同，无执无私，即刻找到三世多杰羌佛当面忏悔，并诚请帮助教化四众弟子。新济法师后来成就很高，预先通知大众自己的圆寂时日，生死自由。这就是认得佛法的真行者，他辨认佛法的标准不是任何外在形式，而是法义。一当他深入其法义，发现这是真正的如来正法，佛陀圣教，任何外相都无法再动摇他一直不变的决心。这样的行者才是可堪担当如来家业的法种，才可成长为参天大树庇佑众生。这样的行者之品是圣品。而当我们真正圆满了修行人所应具备的德品， 说到底，其实就是将三世多劫羌佛的什么叫修行这个法学透并实修了，成熟了修行人所应结成的种性，自然而然智慧的开敷就如囊中之物，大成就大解脱也就不在话下，因为这时你绝对是佛菩萨队伍的一员了。今天写这一篇，主要是想写给那些在是非利害现实问题面前迷失清净则法眼的行人。因为自从多劫羌佛第三世正法宝典现世以来，妖魔一直在嘶吼，这一点都不奇怪。妖魔本来就是干这个工作的，他们就是为毁坏正法而存在的。但让我痛心的是，那些本来已经捧到如来法宝的行者，我不知道他们是因为没有好好认真读这本宝书，还是对佛法真谛的认识还有很多偏差，竟然成了妖魔攻击佛宝的弹药还不自知。但无论如何，我不愿把他们想成是妖魔的同事，也不愿把他们认定为劣品的愚目，只但愿他们是一时愚迷，能很快清醒。前几天夜里，因想到珍贵无比的如来法宝被肆意践踏而痛心，想到原本在佛菩萨队伍里的这些修行人愚迷无知的成了妖魔的帮凶，想到他们的未来和他们带领的众生的未来，更加痛心。持咒诵经，为他们回向，愿他们尽快离岸入明，一直持诵到天亮。